What's up, everybody? 欢迎回到见仁见智 Podcast. 我是 Kevin. Welcome to Season 7, Episode 11, 第十一集。最近我都在干嘛？最近呢，前几天突然发现那个 Physical 100, 就是韩国的那个这个叫什么体能巅峰吗？一定不是，反正就是那个100人竞赛的那个运动节目哦。那第一季呢蛮轰动的嘛，那大家都蛮喜欢的，然后我也是从头看到尾，那突然就发现第二季竟然上了，然后就看了前面四季嘛。那我没有特别要聊就是它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但我想要聊里面一个角色发生事情，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你还没看的话，接下来可能五分钟是有包含雷吧，就算是有雷哦，这个可以先跳过，这个往前 fast forward 几分钟。反正呢，就是他们一开始会慢慢的介绍这100个角色嘛。那我觉得这个韩国做节目真的越来越厉害的地方是他们的整体的视觉的品质哦，不管是在比如说什么单身即地狱啦，或者是那个魔鬼的考验啊，就是那个有点像斗智的那个节目，它其实整体的这个不管是运镜还是剪辑，当然有很有韩式风格啦，但是整体来说就是蛮新鲜的哦，就是让你会想一直看下去。那在 Physical 100这个节目的话，我第一季看完以后的感想是说，这个就是会不会虎头蛇尾，也就是说这个比赛的这个游戏规则有时候就不是这么的公平嘛。那首先我第一个看完，比如说去年就第一季它的第一个关卡就是 Quest Zero 呢，就是吊单杠。那吊单杠你明显的就知道说大部分的女生可能上肢的这个握力的肌力就比较弱，所以很容易就淘汰，然后体重重的也很容易淘汰，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就是会删掉一些比例上来说你体重过重或者是你是女生的话可能就比较容易被淘汰或名次落后，所以要能够达到一个完全公平的竞赛，尤其是男女混合或者量级混合的时候本来就非常的困难，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算是蛮有效成功的去把这件事情达到了至少大家不会觉得太过分的不公平，对不对？所以然后在第二季呢，他们就我觉得更上层楼，就是这应该可以讲，因为他们广告有，就是他们第一个筛选呢是用跑步机，无重力跑步机，然后测这个距离，那用这个来排名。那当然啦，如果你是 CrossFit 选手或者是跑步的选手，短跑、长跑、马拉松选手，这个一定是你的强项。可是整体来说，他好像稍微平衡了一下，比如说性别的差异或者是体重量级的差异，所以稍微有一些公平。但是其实身为一个观众，你整体看下来你大概知道这一类型的节目最强最强的就是这些综合，比如说85公斤上下的男性，然后他们是做综合，比如说格斗啦，或者是 CrossFit 啦，或者是这个脚力啦，就是他们做的是比较多元的。然后如果你是完全健美或健力，或者是完全的一个比较冷门的专项，整体来说可能就一定会有弱点，所以全面的这种优势还是存在的。那主要不是聊这个，主要是聊第一季有一位在第二轮就被淘汰的一个角色，那我忘了他名字了，但是他很有趣的就是，他是唯一一个被邀请回来第二季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第一季被淘汰的方式有点可惜，至少很明显在制作单位上面是觉得很可惜。那我也不特别讲他怎么被淘汰的，只是说他在某一个关卡里面很可惜的可能是运气不太好造成他被淘汰，可是整体他的这个就是素质是很强的，所以他竟然被邀请回来，然后他们把他塑造成就是他是一个魔王级的这个一个角色，一个狠角色，就是被邀请回来。那果不其然的，他也在第一轮的表现非常非常的优异，甚至他可能在过去这一年来就是在为了这个比赛准备，而不是突然被邀请上来的。但我会提到这个角色是因为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这个角色呢，他的设定就是我是复仇者，我是要回来一雪我 我的耻辱的，因为我明明就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种子选手，然后这次又是以这种种子选手回来第二季来血耻的角色呢，其实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这个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就是在他的策略上的规划，你可以看出来。那这也很有趣，就是因为这个是蛮符合人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上，如何去呈现自己，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策略。那从哪边可以看出来，他在第二个关卡的时候，他们是有100个人嘛，等于说前50名去选他的对手，然后再来就是一对一的一个抢球比赛，这个第一季也有。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每一个人他是怎么去看他自己的 legacy。 那 legacy 就是自己的这个叫什么，他的传承的他的名声，就是他如何让自己呈现在历史上，很多历史伟人他们很在意他的历史定位，他的 historical legacy。 那这时候你就要去考量说，我今天选，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壮的非常那个一个巨巨一个男生，你今天知道你要跟一个女生抢球，一个芭蕾舞者抢球，你一定会赢。那如果你今天要确保你自己一定进入下一轮，你真的只要选这位女生你就可以赢 almost 100%，你会选她吗？身为听众的大家，你可以想一下，欸，如果我就是一个我稳赢了，但是全世界的观众还有我的对手也都知道我一定稳赢，那我选她很合理吧？从逻辑角度来说，我是为了要赢，所以我选这一位明显素质比我弱而且没有什么优势的对手，很聪明吧？从极度完全比赛风险的考量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决定。可是你会发现好多人都不选择这条路走，包含这一位种子选手，他选了一个中间值。有些人他是选了去选魔王级的，他选了一个最壮的一位，比他还高大的一位，因为为什么？他要找寻挑战，他不畏惧挑战，他想要展现说我是 Alpha。对对，我呢不会因为为了要苟且偷生进入下一轮，我要就是迎战最强的王者，把他打败，然后晋级到下一轮。对，这可能是 ego， 这可能是他的自负，这可能是他的自尊心作祟。可是从一个风险管理的角度，这是非常不聪明的。所以这个比赛你就可以看出很多的角色，他在选择他的对手的时候，有些人是拜托这些种子选手不要选我，有些人是说我是种子选手，我不会去选。这个我是前十名的排名，那我顶多我就选个第二十、第三十，我不会去选第一百名的。为什么？自尊心，我不想让别人看扁我说，欸，我只是苟且偷生。对，我呢不害怕任何人，我要让大家知道我很厉害。可这位种子选手他确实很厉害，他对上谁应该都有胜算，可是他呢又很担心这个跟去年的结果一样又被淘汰，因为这个对于他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丢脸的事情，就是大费周章把他塑造为就是种子选手复仇角色，回来以后如果第二轮又在同一个地方在同一个游戏被淘汰掉了，非常的蠢。那这个压力就逼着他必须去选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选手，可是他又不能够选更简单最简单，因为他有权利，他是排名非常前面，他可以选最简单的选手对手，可是他却没有选女生，他也没有选娇小，他选了一个体型比他稍微弱一点的男生。那我这时候就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说老实说他已经想到下一轮下一轮下一轮之后，因为呢历史是胜者在写的，你知道 history is written by the victor， 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嘛。所以假设今天他知道他自己可以拿下最终这个节目的冠军的话，从风险的考量来讲，他应该选一个100%可以过关的。为什么？我每一轮都选最高几率过关的对手，我最终成为冠军的几率就最高。可是呢，他很害怕他的 legacy 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等于说被画上一些问号。假设他今天选了一个女生，然后晋级下一轮，结果他下一轮出局了，他没有机会成为冠军的话，这整个网络上的舆论或他的 legacy 就是，你看他除了就是挑这些弱者之外，或者只会呢这个，就是他之所以能够闯关，单纯就是他选了一些这个完全不及他水平的对手，所以他其实也没什么实力。他如果去选了一个很弱的对手， 他就必须赢得全部才能够掩盖过程。这有点像是什么，只要你能够赢得冠军，你的过程如果稍微弱一点，终究你还是冠军嘛，这你可以拿来说嘴的。这有点像是这个 NBA 在应该是2020年吗，就是疫情那一年，他们这个被在 bubble 里面打球，就是完全没观众的那一年，然后湖人队赢了，他们就会说啊，你看湖人队赢了，就是因为就是一个简单的冠军，因为根本没观众啊，也不用到处跑啊，就是也没有主场优势啊，所以他赢了。可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他多么被批评，他终究是冠军，对不对？所以冠军拿下了，其实很多的这个历史就会被修正掉，这个 corrective 这个 history 哦，他就是把它掩盖掉。可是假设没有赢的话，你就是连这么简单的路径都打不赢的一个失败者。所以这就很有趣了，就是你今天在比赛，像我们参加这种比赛的时候，大家会怎么做呢？你会一有机会就选最高几率获胜的，你完全不管舆论，不管人家的对你的观感嘛，就是啊，你就是一个专挑的柿子挑软的吃的，你根本不敢迎战最强，你只要对上最强的对手，你就会输，所以你就是躲着他们。你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存在，在这个比赛里苟且偷生，然后给你自己最好的机会留到最后，虽然可能不是这么的光荣或这么的这个受欢迎，还是你想要迎战最强的，你为了你自己的自尊心一路过关斩将，让你的 legacy 是非常这个正宗的，非常这个站得住脚的，那当然你每一轮所冒的风险也很高，那你到底哪一个选择是对的？我觉得我们在生活之中或工作之中，其实也很常在想这件事情，对不对？就是我们要 fight 哪些 battle， 这件事情值不值得我们去奋斗，还是我要选一个简单一点的路，对不对？就是假设你今天要创业，你今天是要选最简单成功的创业，比如说跟家里拿钱，还是你要自己出去闯？对，有一些人他真的是家里有钱，可是他为了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他会自己出去闯，然后呢，从结果来看是把自己的风险搞得更高，把过程搞得更艰辛，可是这就是他选择的路。那有一些人他就非常坦然的就说 yep， 我就是有这么多的基底，我就是我爸就是给了我1000万去做股票投资，然后我用1000万赚了1亿。你要说什么？他毕竟是赚了1亿，所以当然大家可以批评说啊，你原本就是有钱，可是实际上他的成果已经成功了，那你也就没有办法对他当初的起点的一些可能小瑕疵做太多的批评。可是如果你1000万的本金，然后你是失败了，那当然就是大家就群起而攻之，你就是一个超级大废物嘛。所以这个就是 legacy 的对人的影响，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创造自己的形象，我们也在思考自己的这个社会观感，或者在公司内的观感，在朋友之间，在亲戚朋友，在父母的眼光之下，我们到底是一个这勇敢的人，还是一个有勇气的人，还是一个很你知道很柔弱，或者是很怕事，或者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然后我们自己在不在意这件事情，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很多的行为。那你在观察其他人或跟其他人互动的时候，像你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说这个人其实是在这个光谱之间找一个平衡，他很想很想要赢，可是他那如果要赢他就不想要冒最大的风险，可是他如果不冒一些风险，他的观感或者舆论会对他不利，那他也不想要这个，所以他最终就选了一个折中。可是有些人很极端的，就是一个壮汉就是选一个女生，然后他就一秒就把他打倒，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一个找一个跟他势均力敌的人，然后结果不小心出局了，然后哇真可惜，那早知道不要选他，那他们可能最后的访问会这样子。 Well， 那你为什么要选他呢？因为你在意的东西跟我在意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策略不一样，但我们的结果也就是会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看这节目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地方。那剩下的就让大家去自己去享受。我觉得我蛮喜欢就是韩国这几年的节目，像魔鬼的考验也是另一个嘛，我不知道我节目上有之前有没有聊过，但是那里面如果你没看，你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个它是一个意志斗志游戏，那就有一些角色就是真的采取苟且偷生一路到最后的策略。那 观感会不会不好 ？Well, maybe 会不好。可是毕竟他就是撑到最后了，一些比他厉害的、比他聪明的、比他有领导能力的，都出局了。那他以结果来说，是不是更聪明呢？这个只有观众、只有我们自己的心理力把尺可以去衡量。All right, 闲聊部分就到这里哦。我今天的主题呢，其实是想要讲一个我时常都会提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同温层。因为我最近也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讲科技，因为像 AI 这些越来越，你知道这个日新月异哦，大家也都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福祉还是一个诅咒，对不对？可能大家在股票市场上 AI 股一直涨，哇，大家赚到钱。可是，在实际的上面呢，有非常多的东西慢慢的是在被刷新。我们可能，如果你不是那么熟悉科技或3C产品呢，我们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也都会被淘汰掉，或者我们会被甩在后面，我们跟不上这个 AI 或者是这个机器人，这个世界即将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是同温层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世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指标。那科技在我们的生活这过去这20年真的是快速的加速了同温层这一个概念。其实同温层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同温层就是你知道就是这个地球的大气层里面的一个层嘛。它只是说它这个空气它是这个水平流动的，它没有垂直流动，所以它就是一个形容，就是说我们就是留在我们这一个圈圈里面，我们不太会跟其他层次的空气啊，也就是人或者是不同等级的人呢，去做一些意见上或者是生活上的这个切磋或者是交换，我们不太会有意见上的交流，我们不会有像这个人员上的这个接触，我们就是跟我们的这个 bubble 接触。那另一个名词叫做 groupthink， groupthink 就是所有人呢在一个团体里面呢，他很容易就是顺着大家走，所以最后就是大家的想法其实都差不多。一方面是因为人性比较可能不喜欢冲突，像亚洲的话就是要合群，合群合群，所以合群之后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然后就会慢慢慢慢就是大家的想法也变得越来越相似。那这是有好处嘛，就做事比较顺畅，摩擦比较少，但是坏处就是完全没有创新，然后会有很多的盲点。那同温层呢，在科技的这个加码或者助长之下呢，变得越来越严重。那我觉得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它让资讯的传递呢更快速、更全面。我以前是在嘉义民雄长大的嘛，那如果是30年前好了，我在嘉义民雄，我绝对不知道台北在发生什么事情，我并不会知道台北的房价，我并不会知道台北的这个居住的品质，我并不会知道台北人他们都在做些什么事情。我就是一个乡下长大的小朋友的话，我会觉得哎，这就是我的全世界，对不对？我觉得哎，蒸奶呢一杯就是10块15块，然后呢这个下课以后就打篮球，然后呢周末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去这旁边这个操场跑一跑逛一逛，我也不太有什么网咖，不太有什么电动，不太有什么这个太多娱乐，连个电影院都没有，这就是我的生活模式。所以如果我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长大之后，我其实生活在嘉义民雄这个地方，我也不会不知足或不满足，因为我的生活圈还是非常的令我满足，因为我长大的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子。可是在网络世界发生之后，我会发现说原来在不远的这个彰化、台中、高雄、台南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出现了，他们的生活形态是比较亮眼一点，我就会想要去大城市看看。那为什么小城市的人就会往大城市走？因为资讯一旦这个开始流动，就会有比较，有比较以后，我们就会有渴望，我们渴望以后，我们就会开始做一些决定。所以为什么很多的这种南部的城市人口会外流，其实也是资讯的助长。之前有一个好像是 comedian， 他讲了一个笑话，就说啊，这个现代人非常辛苦哦，就是以前呢，尤其是为什么呢？因为离婚特别辛苦。以前的人要离婚怎么做？你这么突然有一天呢，你就带着你身上穿的衣服，提一个皮箱，你就走出你的家门，你就搭一班公车， 一个小时到下一个城镇住下来，你这辈子就再也不会遇到你的前妻了，或者你的前夫了。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的网路或者资讯能够帮助他找到你，或者知道你去了哪里。你往四面八方，大概坐公车一小时的距离，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可是现在呢，你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你可能都躲不掉这个，躲不掉任何事情，躲不掉债主，躲不掉你的过去，躲不掉你的家人，躲不掉警察。哦，你要逃去哪里都一样。这世界已经变得超级小，这世界超级大又超级小。所以呢，他那个 joke 就是说，离婚基本上是非常的这个复杂困难，你得真的面对问题。以前的人面对问题就直接走到下一个城镇，你就可以开启一个全新的生活，因为没有人知道你的事，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没有人知道你的过去。然后呢，你就在那边呢，你就住下来，然后打工赚点钱，你要生活也很简单。可是现在呢，你基本上没有钱，寸步难行。你要去哪里？你身份根本无法隐藏，你的过去呢？三秒之内就被网络上人全部翻出来，公之于世。你从台湾逃到美国，从美国逃到大陆，都一样，全世界都知道你是谁。所以现在人过得很辛苦。那这个就是科技的助长。那这个的反面就是，我们就是可以得到这么多的资讯，这么多的比较。所以在科技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出现了一个次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需要筛选资讯。因为人的大脑其实非常的厉害，可是也非常的不厉害。它不厉害的地方就是，大家都说人是理性的，可是这个东西在科学家可能研究很久以后，发现人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理性。我们是很聪明没有错，我们的大脑是很发达没有错，可是我们的大脑它的 processing power 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它就只能够消化可能这么多的资讯，可能就是我们就说50种资讯。所以大脑要节能，大脑需要节能，它就需要去筛选掉一些资讯。这就像一间公司要去筛选履历，它假设每天收到100个履历，它不可能一个一个看，因为呢会疯掉。所以它先筛什么？美国公司先筛什么？如果你是大学生的话，它先看你的 GPA， 它先看你的学校，可能呢这个排名50以后的学校直接删掉。这就是大脑筛选，然后这个 resume 也筛选，筛完以后呢，把 GPA 3.5 以下全部筛掉，再呢把一些这个可能阿里不达的这个 major 删掉，然后只留下他们想要的，这样子去节能，去帮助他们快速的筛选出他们需要的资讯。那我们活在世界上，现在就是一个资讯爆炸的状态，我们的大脑也很聪明的需要去节能，我们把目光放在我们喜欢的事情上面，我们在意的事情上面，还有我们同意的事情上面。那同意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关键了。脸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的批评，说哎，你怎么可以就是一直推我广告啦，然后这个加深了同温层的问题。那其实也不只是脸书，你今天说长辈群的 LINE 群是不是一个同温层，脸书的这些股票群组是不是一个同温层， IGFB Reels 的演算法是不是一个同温层，这些全部都是。那同温层它基本上就是它为了要更有效的让你留在它的平台上面，不管是 Twitter、IG、脸书现在的这个 Threads， 它想要让你留在上面，它不断的在优化它把你留在上面的能力。像我包含你在内或包含我在内，我现在比如说打开 Instagram， 它的 Reel 就开始跳，跳完一个看一个，每个也就花你5到10秒钟，可是你就会发现哎，你就是会一直看下去。如果你真的不是很克制说停，我要去看一本书，或者是我要把这个关掉，你真的很有可能就是突然间只是随手打开你的手机，你就突然随手打开那一秒变成20分钟在滑 Reels， 然后滑完以后你也不知道你看了什么，就点了一堆赞。这个 Facebook 的 Shorts 也是一样，还是这 YouTube Shorts 也是一样，然后 Facebook 的 Reels 也是一样，都是一样。它就是厉害的演算法去抓住你的目光，厉害的这个演算法呢，去提供你会想要看的新闻，你同意的新闻就是你比较会想要看的。假设你今天是像美国，就是两党制，台湾其实也是。假设你是支持某一个党，然后他一直推给你 这个另一个党做的事情多好，或者是你支持的党做的事情多糟的那种，比如说社论好了，你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或甚至不爽。那也许你的不爽会造成你就是比如说去回复啊，或者是看更多，可是大部分你就是把它关起来，那这就是他不想要的发生的事情，他想要把你留在他的平台上，所以他就会一直喂食你，你会想看的东西，你会想买的东西，你会支持的东西。所以久而久之，他并不是故意去创造一个同温层，可是为了要抓住大家的目光，为了让大家创造互动，同温层就发生了。那我们也就陷入了我们自己所创造的同温层，我们喂食我们想要的东西给这些平台，这些平台也就喂食回来我们想要看的东西，所以到最后大家看的东西全部都是自己在意的，自己喜欢的，自己支持的。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可以说这个选举的时候这个隔阂这么大，或者说上一代跟下一代的隔阂这么大，或者是男女之间，或者是各种议题之间，比如说在 global warming 啦，甚至是一些我们认为很荒谬的主题，比如说地球是不是圆的啊，还是地球是不是平的，就是有一些人他觉得地球是平的，他就会去找寻这些资讯，然后他就会陷入一个资讯同温层，所以他就是更坚决的这个相信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人的大脑这样子比较舒服，对，你不要一直给我这些挑战我思维的资讯，我就会不喜欢，我就会把眼睛闭起来。所以呢，为了不让你把眼睛闭起来，我就一直喂食你支持的资讯，所以这些资讯同温层就越来越厚。可它有很多的副作用，这也是可能这一代或者我们这一代开始，或者甚至上一代就开始的问题，就是当你在同温层里面过太久的话，你会产生一种自信。因为很久以前，你回到就是这个加一名雄了，假设我是一个傻瓜，我有一个非常白痴的或者非常讨人厌的一个个性好了，然后我呢在名雄说地球不是圆的，地球是长方形的，大家可能就看看我就觉得说OK， 这就是一个 local idiot， 这就是一个傻瓜嘛，一个笨小孩，大家不要理他。那我一个巴掌拍不响，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呦，全民雄的人都觉得我是一个笨蛋，那我还是少说点话好了，你知道，因为大家都笑我。可是今天我登到网络上，我发现，哎，美国呢，在西雅图也有一个人这样认为，然后在非洲也有一个人这样认为，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会提供我一些资讯，我提供一些资讯，我的自信就来了。我觉得说，哎，不是啊，我不是一个人哎，网络世界就是这么的有趣又可怕，就是不管你有多么奇怪的想法，世界上某个角落可能都有人跟你是一个同好，对不对？那你可能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也有同好；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也有同好。可是这个网络是不分善恶、不分好坏、不分黑白的，是为什么会有暗网？对不对？就是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一些跟你有意见相同、兴趣相同、想法相同或相左的人，所以你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自信。因为假设你想要找到支持你言论，现在这个时代是一定找得到的。不管你的言论或你的想法多么的荒谬、多么的愚蠢，你其实都可以找到支持你的文献、支持你的舆论、支持你的网站、支持你的资讯，甚至还有一些是蛮浮上台面的。对，那第二个就是你会变得比较玻璃心，因为你的莫名自信产生的时候，我们还是得回到现实世界嘛。所以很多人在网络世界上找到了他的一片天，他觉得他有一个小社群，有一个小团体是支持他的这个想法或者个性。结果他到了现实世界，处处碰壁，他格格不入，因为大部分还是有对错嘛，所以他其实就会产生玻璃心，他很容易就觉得说这个世界是对我不友善，对。所以这个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忧郁啊，或者躁郁啊，或者是这个情绪上的暴冲，对，像美国有很多这种就是去射杀学校啦之类，就是他被网络世界也不一定是被迷惑，但是他很明显是他认为他受了一些委屈，或者是他受到一些打击，然后他没有地方发泄，或者是他受到一些鼓舞，但其实就是可能很小一部分的人就可以鼓舞到或者影响到很大一堆人，这也是网络世界所创造的一个问题。那也有一些说法，就是你会产生一些自恋情节，就是你觉得你很棒，对不对？那你讲的东西都有人支持，可是可能是世界上有
71人口，然后有5个人支持你，可是不重要，因为网络世界会允许你跟那5个人非常非常密切的接触，所以他们就变成你的全世界，所以这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那这也会造成就是你觉得你很客观，因为你有在跟人讨论，可是你的这个范围非常的狭小，那很狭小其实就非常的不客观，因为演算法啦，因为我们人脑的筛选机制，我们其实会去忽略掉任何我们不喜欢的东西，然后我们会合理化我们喜欢的东西，不管它多么的这个不正确哦，就是 quote unquote 不正确。好，那这个也就是所以你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现实，你就可以开始思考说，哎，那你说 Kevin， 我是同温层的受害者吗？我们是不是都是陷入自己的同温层？我今天听见仁见智 podcast， 我非常认同你讲的东西，我才会来听嘛，或者说我没有排斥你讲的东西，所以我才来听嘛。那我是不是也陷入了一个同温层？因为每次你讲的东西，我其实都觉得还不错。那这样我是不是已经陷入一个 trap？ 那我会跟你说，对，我们每一个人在听一个东西，如果你是点头如捣蒜，然后如果你是这个非常的反弹，当你有非常极端的反应，就是极度支持或者极度反对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已经要停下脚步去思考说，我们是否已经陷入了一个同温层。也许你的同温层就是所谓的真理，就是正确的，就是你是正义的一方，可是我们还是得去意识到说，毕竟这还是一个同温层，因为同温层会限制我们的发展，因为它会不断的等于说反刍资讯，它不断的会加深一些既有印象或既有认知，那其实就阻止我们去思考其他的可能性。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跟别人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们会遇到的一个阻力，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同温层里面，假设我们今天跟一个不知道他的立场的人在对话的时候，我们人性会怎么样？我们在对话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去思考说对方在讲什么吗？说，哎，这个地球是圆的，我就会听到这句话以后说 ，OK， 他认为地球是圆的，他为什么这样认为？他这样子认为是因为他很笨，还是他很聪明？我该不该相信他？他这样认为的目的是什么？或者他跟我讲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他是想要说服我，还是他想要骗我？对，那他骗我有什么好处？他说服我有什么好处？他的出发点是什么？那为什么他这么在乎骗到我这件事情呢？所以我们人就会去模拟非常非常多的情境，对，诈骗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会被诈骗，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模拟情境呢，他呢设定好你会模拟的情境以后，他超出那个范围去 trap 你，去骗到你。很多人说嘛，他怎么可能会想出这么荒谬的理由呢？这个理由荒谬到不可能是人想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不是诈骗，所以你就上当。对，他只要是预测预判你的预判，他其实就可以去骗到你或者是影响你。所以这也是人脑会去做的事情，就我们在对话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很容易意见不合，或者我们想要打断对方，就是我已经预设你会讲什么，然后我已经帮你预设一个立场，我帮你去预设了一个动机，然后呢我这时候我就会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投入的一个反应，或者我非常非常防御的一个反应。有时候我们跟父母聊天，或者他们在给我们意见的时候，我们身为小孩，我们的这个设定的就是，欸，父母是又是在这个指责我，对，他觉得我不够聪明，他觉得我不够成熟，他觉得我是长不大，所以我们就会反弹，我们的设定就会比较激进一点。所以这也是你知道这个再外一条龙再加一条虫嘛，就是，欸，不对，再加一条龙再外一条虫，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亲人就是比较没有容忍度，因为我们会设定一些人设，然后我们也会情绪上的去反弹，可是对上外面的人我们可能不知道或者不敢去设定太多东西，我们反而比较愿意听陌生人讲的话。这一样嘛，在公司里面老板跟你说，欸，要认真上班你才可以赚更多钱，可是你听你的老板讲你就会很反感，你就说赚更多钱是帮你赚吧。可是当其他的老板或者你尊重的一些前辈说，欸，你要努力，所以你的这个人生或你的职业发展才有未来，你就说嗯，讲得非常好，我要努力 but not for you，就是我不是为了你的，我不会为了我的老板努力，我是为了，但是我觉得那个老板讲的很有道理。可是每一个老板的每一个员工都这样想，然后大家都是只听外人的话，不听自己的老板的话，所以这也是很有趣，就是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 这个人的可能模拟器吧，就一方面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会去相互模拟立场，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把它陌生化，去脱离我们的这个基础设定的话，我们反而可以更客观的去听进去一些东西，那这也是一种技巧。所以如果你要突破同温层这个东西的话，那他们一般给的建议就是你要去多听、哦、这听起来很像就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就是假设你今天一直看到类似就是你同意的东西，你就必须去知道说不同意你的意见长什么样子，然后你要刻意的去这个去接触看看，去听看看，对，这是可能科学家最有优势的地方，就是他们很愿意去挑战自己的认知、哦、做研究的人就是不断去挑战自己的认知，就是我有没有可能是错的，我希望我能够找出证据说我是错的，这样子我又再更加提升我的客观性，更加提升我的这个全面性跟这个正确性。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因为时间有限，能量有限，大脑的这个需要节能，我们尽可能去快速筛选掉一些我们觉得不重要的东西或者不必要的东西，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变成傻瓜模式，所以我们很难去 expand bubble， 因为很累。对，我今天如果旁边全部都是觉得我很棒的人，我干嘛去找一个会觉得我不棒的人聊天？可是老实说，那个人的意见可能就是对你来说最有价值的，因为其他人已经没有办法对你增加任何的价值了，甚至他们就是可能在谄媚你啦、啊，可能只是想要从你身上得些好处啊，都有可能。但是不管他的出发点是好或不好，也许父母非常支持你，可是你需要找一些这个看不起你的人，或者是不支持你的人，然后你去了解说为什么我不值得这些人的支持，然后你去做一些这个资讯的内化。当然，你并不是要去找骂哀，对不对？有一些人他跟你是道不同，所以你不需要去讨好他们，可是你可以去斟酌，就是你的如何去跳脱你的这个同温层，去获得更多的刺激。那那个就是总是心存怀疑，对的，不要太相信你的直觉。我很久以前有录过一集，就是如果读书这么有用，那为什么很多人就是读完书以后还是没有变聪明？我忘了标题是不是这样，但我那一集想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如果吸收资讯就有用的话，那我们就读书就好了嘛，对，你读书你就可以吸收资讯。那所以重点就是这些资讯内化还是要靠我们的大脑去消化。那我们如果白话一点，有一个聪明的人跟一个不聪明的人，聪明的人读了一本投资的书，跟不聪明的人读了一本投资的书，他们去实际操作投资的结果一定不一样。那这就是很明显的说，当你的智慧或者你的历练的等级不同，这本身也是一个同温层，你其实再努力的去理解一件事情，其实也很难跳脱你那个同温层，因为你是没有办法看到不同层次的东西的。所以这就回到第一点，你必须要想办法跟不同层次的 preferably 往上层次的人去做接触。当然那些人可能不愿意往下接触，但这就是你的功课，你的课题。你如果是一个员工，你就要想办法跟主管多接触，你是一个主管，想办法跟老板多接触，你是老板，你想办法跟投资人或者更厉害的老板去做接触，去打开你的眼界，去拓展你的视野。如果你是教练，你永远都是跟教练在一起的话，并不是说教练不值得你的时间，但你很可能就陷入一个员工同温层，一个教练同温层，一个健身产业同温层，一个老板同温层，对不对？或者一个你的年龄的同温层，这种倚老卖老的同温层，那这些都是不好的事情。所以你不能相信直觉的原因是，你的直觉其实就是你所有内化过的资讯的一个潜意识的结果。所以当你内化的不够多，或者你的经验不够足，或者你智慧不够高的时候，你的直觉很高几率是错的，或者不够完善的。所以这时候你去怀疑事情，你可能怀疑错；你去相信事情，你会相信错。所以你的最终结果还是不好的，所以你得到的结果也是不好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依然没有跳脱同温层的这个结果。对，所以同温层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跳脱的。一方面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的这个的造就，所以很多人会说，关掉你的或者限制你的 网络使用时间，那这也是我个人在努力的地方。一方面是对眼睛不好，另一方面就是真的会陷入一个无脑状态，就是你不断的去接收你喜欢的东西，甚至你不喜欢但是不排斥的东西，那你完全就是封闭了你的视野，你没有办法再持续拓展你的视野，你没有办法再成长的话，你没有办法创造新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塑造一个新的这个格局为你自己，你没办法提升你自己的层次，所以你永远没办法跳脱你的现况。那我觉得大家其实在现在都想要利用科技跳脱现况，不管是赚钱，不管是出名，不管是这个就是增加流量，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自信提升，或者找到这个同意你的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想要从科技上面截取的一些好处。可是它的最大的坏处，其实它就是封闭了我们成长的能力，然后不适当的运用它，完全阻断了我们学习的能力，然后我完全把我们锁在我们的同温层。一旦你被锁住在某个层级的同温层，你其实就不太愿意再往外看了，所以你可能永远永远都是一个资方劳方的对立，你永远就是劳方，你无法成为资方，你永远都是员工，你无法成为主管，你永远都是一个聪明的人，可是你永远没办法成为领导者，你永远都是一个愚蠢的人，可是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愚蠢，你就是庸庸碌碌，然后觉得这个运气很不好，然后就这样终其一生，然后非常的厌世，这些东西都是随处可见。那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已经走到最高的等级，这很明显，这不是这个真的啊，对，我们都没有走到这个最高境界。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意识到说，哎，依照我的现况，我做的好的事情，客观来说可能是这些原因，但有没有可能我也在陷入一个同温层？我今天讲的这些内容，我这为什么我想要录 podcast， 也是我想要看我可能三年前录的内容讲的某个主题的观点跟现在的观点有没有不同。有的话，我可能就跳脱了我当年的所处的现况的同温层，然后我的视野有扩大。那我怎么扩大呢？那是靠我自己的这个刻意练习嘛。我不管是去看书，然后去解读，然后去自我怀疑，或者是去跟比我厉害的人去讨论、去探讨，去获得一些批评，去获得一些指教，去获得一些支持，还有一些自己的尝试。所以一定要不断的去尝试，不断地去挑战自己，不断地去接触自己现在可能看不懂或不认同的东西的话，你比较有可能去突破同温层，你比较有可能去获得这个获得成长，然后获得成就。对，很多人他就是在他的同温层里面发展，比如说教练好了，大家都想要去当自由教练，甚至大家都想要去创业，这本身也是一个同温层。因为我不是自由教练，我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说这个同温层里面的好或坏最终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说创业本身也是一个同温层。在创业的这个世界里面呢，老板都是委屈的，老板都是觉得自己这个看得比较广的，大家都觉得员工呢看得不够全面，所以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都会用这种观点说，啊，对啦对啦，就当我跟你讲，当老板就是这样，员工就是不懂，你知道这个成本多高多辛苦。那这些东西讲烂了之后，我就会退一步想说，固然如此，现况如此，但这也许也不是真理，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我们能做的事情是能够去改变这个现况的。我们不要一直去用同温层里面的这个共识去看待就是实际的状况，也许员工真的是这样，但如果他不是呢？是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是这个跟他们搭配的方式、这个角度、切入的角度、市场的定位、策略必须调整，欸，就可以突破这个？但假设我们今天是陷入一个老板自救会的这种，然后员工自救会这个两边这个同温层，员工其实永远就是维持在员工心态，然后永远都是不满意现状，可是并不愿意去尝试更多东西。那老板也不愿意去尝试更多东西，然后也不满意这员工的表现的话，那其实不会有成长。那总有一方需要动嘛。那还好，身为老板，我们可能比较愿意动一些，我们就会去动看看。但如果你是创业的话，你也会经历一样的东西。但如果你就是完全跳入这个同温层，然后就不再进步了，那你当初去创业这件事情，可能也不是什么这个伟大的成就。对，你还是只是把自己从一个同温层呢，教练的同温层，就是我要跳脱，所以我就成为自由业者或者这个老板，所以你其实并没有脱离教练同温层，因为教练同温层就是自己创业或者一人公司或者是小公司。那 好像做了些什么，都好像又没做了些什么，所以要如何去真的做到一些什么呢？不管你已经是老板，或者想要变成老板，或者你不想变成老板，其实就是要去挑战自己的思维，然后去想办法去接触跟你还蛮不同的人。也许你跟你的老板冲突很多，那你就必须去思考说，那为什么这么多冲突？到底是他对还是我对？可是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先假设你可能不对。假设对方不让步，你就先，反正你也说服不了他嘛，那你就自己在内心中先让步看看，去研究一下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到底是我聪明还是他聪明，到底是我笨还是他笨，到底是我厉害还是他厉害。你真的去静下心去思考以后，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可能会发现，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的厉害，所以你这时候就有机会比其他人更有机会跳脱你现处的同温层，不断的往上走。那这时候你就会左右逢源，遇到一些愿意提拔你的人呢、啊，愿意给你机会的人呢、啊，然后你更能够在这个社会的这个不同的同温层里面，这个游刃有余哦，就是游走自如嘛，这不是一个词。Anyways， 就是比较能够往上走，这样讲。有一点笼统，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有办法跳脱现况，然后如果是往上走是你想要做的，你就比较有机会往上走。因为你不这样做的话，我会认为说被科技、被人性锁在我们现有的同温层是几率非常高的，而且是非常难以自拔的。反正 day to day 就是每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讲是非常难以自拔的。就算你已经有这个意识了，像我可能我觉得我有这意识，但是在每一天的每一分钟之下还是难以自拔，就是无法去跳脱一些这个枷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人蛮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去理解同温层到底是什么，如何去抵抗它，如何去跳脱它，如何去扩大它。同温层可以，但是如果它可以涵盖非常非常广的光谱，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相对于其他人所帮自己创造的一个优势，这样子。OK， 这集基本上同温层就聊到这里。我之前一定有提过类似的概念，但我今天想说就是把它完整的稍微聊一遍，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这一集也即将来到尾声，下一集就是我们这一集的最后一集。所以如果你喜欢任何的主题、任何的内容，希望大家可以帮我到 Apple Podcast 按个五颗星，给予一个留言，给我一个鼓励，这样才有下一集嘛，对不对？所以每次都用情勒大家，所以请大家去帮我留个言，然后呢这个按个五颗星，让我知道我的听众都还在，不要只是一个有听但是不发声的这个常态。不过我大概也习惯了。Anyways, all right,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这一集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